各位听众，我是王寿南。我们今天谈的一个题目是：人生是虚空吗？人生是不是虚空的？我先讲一个故事。钟应虎和张跃军这两个人是大学的同班同学。大学毕业以后，钟应虎投身在商界做贸易的生意，经过了30多年的努力，最后成为一家贸易公司的董事长。而张跃军呢，在大学毕业以后就进入神学院，成为一名牧师。刚满60岁，钟应虎得了肝癌，医生宣布只剩3个月的生命了。钟应虎躺在床上，全身没有力气，心里面经常会涌出无名的悲哀。有一天下午，张跃军到钟应虎家里面来探望，看到钟应虎满脸蜡黄，两眼无神，就坐在床前面对钟应虎说：昨天我听老同学说你生了病，我特别来看看你。钟应虎用软弱而低沉的语气说：跃军啊，谢谢你，医生为我做了许多的检查，宣布我得了肝癌，而且是末期了，只有3个月好活了。张跃军握住钟应虎的手，诚恳地说：应虎啊，不要气馁，不要放弃，接受所有的治疗，我会为你祷告，上帝也会医治你，你的人生下半场会更有意义。钟应虎摇摇头说：更有意义？这几天我躺在床上想了好多的事情啊，我这一生都在拼命的赚钱，钱倒是赚了不少，两个儿子在美国念书，老婆到美国去照顾儿子了，我一个人留在这里，虽然我身边有佣人，有司机，但是总觉得好空虚啊。躺在床上，我感觉得到，这个房子太大了，空荡荡的。我赚了不少钱，但是我现在却没有一点踏实的感觉。我不知道60年的努力，我到底得到了什么啊？人生真是好空虚啊！张跃军紧紧地握住钟应虎的手说：应虎啊，你一向是积极进取的，为什么会说出这种消极的话呢？钟应虎望着张跃军慢慢地说：这是生病以后的感觉，以前我一直是埋首在工作里，从来没有想过人生啊。现在我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了，回头看一看我60年的人生，真觉得是一场空啊。 张月军说，哎，你不是基督徒吗？基督徒要过有意义的人生啊，为什么会虚空呢？张应虎从床头上取出了一本圣经，慢慢地说，月军啊，你是牧师，当然熟读圣经。我虽然很早就受洗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所以很少去教堂，更没有好好的读圣经。生病以后，我仔细的读圣经，我发现圣经的传道书讲得真好啊。你看，传道书一开始就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月君啊，读了这一段，你可以看到人生是虚空的呀。传道书里说，一切的智慧、喜乐、酒肉、房屋、园林、奴婢、财宝、年寿、痛苦、儿女、名誉、成功、权力，这些等等的东西都是虚空啊。回想我的人生，真像传道书里所说的，好虚空啊。张月军接过了圣经，对钟应虎说，说应虎啊，你被传道书表面的文字迷惑了，人生绝对不是虚空的，虚空只是一种心理感觉，不是真实的。应虎啊，如果你想了解真实的人生是不是虚空，请你静下心来，我可以和你谈一谈人生究竟是不是虚空。钟义虎望着张月军，点点头，露出一副盼望的眼神。的确，在传道书中间，到处可以看到都是虚空，都是捕风这个字句。譬如传道书一章十四节就说，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十七节又说，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道也是捕风。二章一节里面也说，你好享福，随之这也是虚空。十一节里面说，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所劳碌所成的功，随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十七节说，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第四章第八节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第五章十节也说，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之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之足，这也是虚空。这个以上所讲的 只是从传道书里面摘录几个语句。在整篇的传道书中，虚空或者捕风啊，捕风就是去捉住一阵风，风哪里捉得住呢？所以捕风就是虚空。虚空或者捕风这两个词一共出现了42次。传道书薄薄的一篇书啊，只有12章而已，并不是很长的。但是在这个短短的传道书中间，虚空或者捕风的字眼竟然出现了42次之多，无怪乎会给读者一个印象。这个印象是传道书的主旨在强调虚空，人生万事万物皆是虚空，很容易给读者这么一个印象。我们要问，人生真的是虚空吗？除了传道书之外，圣经的其他的篇章似乎都没有说过人生是虚空的，反而圣经透露出一种讯息，这个讯息是人生是积极的，是进取的，是要得胜的。在圣经的箴言呢、里面，箴言的14章23节说，诸般勤劳都有益处，这和传道书3章23节说，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这个箴言跟传道书这两节来对比，似乎刚刚相反。在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中间，耶稣讲了一个故事，这故事是说一个人要到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这些仆人。一个仆人，主人给他5000银子，另外一个仆人给他2000银子，另外一个仆人给了1000银子。随后这个主人就到外国去了，那个领5000银子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个领了2000银子的也去做买卖，赚了2000。但是那个领1000的，他是把地掘开了，把主人给他的银子埋在地底下。过了许久，主人回来了。主人回来以后，就和这3个仆人算账。主人对那个赚了5000和赚了2000银子的仆人说，很好，你这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给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而主人对那个把银子埋在地下没有赚到1块钱的仆人说，说你这又窝又懒的仆人，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定要哀哭切齿。耶稣讲了这个故事有2个含义，一个是上帝造人给予不同的才能，领5000的才能比较大，领2000的是中等才能，领1000的是才能比较小。第二个含义， 是不论才能大小，都要努力工作。工作成绩良好的，有奖赏。工作懒惰的，要责罚。从耶稣讲的这个故事啊，可以反映出来，人生是应该努力的，应该是积极的。如果说人生都是虚空的，那么勤劳的仆人就不用奖赏了，而那个懒惰的仆人，就是把一千银子埋在地下的那个什么都不做的那个懒惰的仆人，也就不必受到责罚了。中国人也有人生是虚空的这种想法，但是中国人这种虚空想法常常是在失意之时啊的一种感叹。宋朝有一个有名的诗人叫做陆游，陆游写了一首《四儿》这个诗，这个诗里说，死后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生在南宋时期，当时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全被金人所占据了，宋朝只偏安于江南。陆游这首诗里面第一句话说，死后原知万事空，似乎在说人生死后一切都是虚空的，但是他还是心怀国事，他嘱咐儿子，在他死后哪一天宋朝的军队如果收服了中原，收服了中原故土之时，家祭的时候要告诉他。可见陆游一直空不了啊，他到死还空不了啊。在古代，中国的读书人在做官的路子走不通的时候，常常会把世事看空，到山里面去做隐士。其实那些在山里的隐士内心是空不了的，他们仍旧留恋功名利禄。譬如唐朝的隐士就是著名的事例，唐朝的京城是在长安，在长安城的南边有一座山叫做终南山。终南山并不是高大险峻的山，是一个并不很高大的山，它距离长安城也不太远。有一些自称看破世界，认为世事皆是虚空的人隐居在山中。这些隐士其实非常渴望在政治道路上快马奔驰，他们就透过一些朋友，尤其是文人雅士，就放出风声，说某某人隐居在终南山，有高深的学问和崇高的品德。这些朋友不断地为他宣传，消息到了朝廷执政的大臣耳朵中间，大臣们就向皇帝推荐这位隐士。于是皇帝就召见了这个隐士，赐给他官职。这种由皇帝亲自赐给的官职 必定是中上级的官职，比那些由进士科考试及格而来出任官阶的官要高得多。这可让许多梦想升官的人找到了一条比辛苦考试更好的路子。于是钟南山的影视增加了，不断的增加了，人们就称这些影视们走的只是钟南捷径。所以这些影视们的虚空实际上是一场假的戏啊。其实中国人普遍都不认为人生是虚空的，影视只是社会上极少极少的人。在中国社会中被认同的共同的人生目标是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如果有人主张人生是虚空的，那一定是功名利禄的道路上是失败者。中国人把立德、立功、立言看成是三件不朽的事情，也就是说永远不会消灭的事情，要人们一生都去追求这三件事。那么立德、立功、立言怎么能说成是虚空呢？传道书中间认为人生都是虚空的观点，建立在人生在世劳碌辛苦，未必自己能得享受。在传道书二章二十一节里说，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份，这也是虚空。这个话跟中国人的三不朽思想是刚刚相反的。三不朽中间，无论是立德、立功、立言，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其实，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原因是靠着许多思想家、创新者的努力，他们这些努力的果实自己未必能尝得到，但是给后人增添了许多的幸福。譬如说发明纸的人为人类文化的提升有着极大的贡献，但是这个发明纸的人却没有因为这个重大的发明而得到名利富贵。这个发明是不朽的，怎么能说是虚空呢？又譬如说美国总统林肯为了解放黑奴受了千辛万苦，终于让美国的黑人得到了解除奴隶身份。虽然解放黑奴成功，但是林肯本人却遇害被杀。林肯本人在黑奴解放的奋斗中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受益的是广大的黑人，难道林肯努力也是虚空吗？孙中山原是个医生，收入丰富，生活安定，但他看到了满清政府腐败无能和列强不断签订不平等条约，各地赔款，中国马上要沦为列强的殖民地，于是就挺身而出领导革命，经过无数次的危险，几乎丧了性命，终于 推翻了皇帝制度，为中国带来了民主。但是他只做了42天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又继续从事革命事业。孙中山没有享受到荣华富贵的果实，孙中山的一生劳碌难道也是虚空吗？人生的意义是在贡献，不在享受。如果强调一个人劳碌工作要自己享受成果，否则就是虚空，那么人和其他动物又有什么差别呢？人和其他动物的不同是人具有理想、盼望、传承的特质。人的思念不是限于他本身啊，人会考虑到别人，会考虑到后代。他不像狮子老虎，狮子老虎抓到了猎物马上就吃掉了，他只管自己啊。传道书把人跟兽看成是相同的动物。在传道书3:19说，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种说法把人看得太低了，事实上绝对不是这样的。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只要有几百年的历史，必然有他自己的历史记录，有社会记录、文化记录，这些记录都是实实在在的，怎么能说是虚空呢？怎么能说是捕风呢？所以人生不是虚空的。在传道书中间常常见到日光之下这一个词，这个词我算了一下，一共出现了28次之多。可见传道书强调的虚空是日光之下的虚空。日光之下就是指世俗的世界，偏重在肉体物质这个方面。传道书的作者从个人的劳碌、智慧和愚昧、吃喝快乐、欺压、妒忌、子孙长寿、钱财贫富、行恶行义、灾祸降临等等这些方面来看，一切都是虚空的。其实这些方面的作为都是属于肉体的，这些属于肉体的作为为什么都是虚空呢？因为人人都会死啊。传道书说他怎样从母胎吃身而来，也必照样吃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这是传道书5:15说的。这个话跟中国人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说法是一样的呀。但是这种说法指的是单纯的肉体跟物质而言的。其实人的生命包括了肉体和灵魂，肉体必然会死亡。圣经创世纪中间记载有人活了800-900年，中国人也有彭祖年寿800的说法，但是不管他活了800年、900年，终究不能免于死亡。不过人的灵魂并不随着肉体的死亡而死亡，肉体死亡以后灵魂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或者上到天国，或者下到地狱去了。所以肉体是存在于日光之下的物质，灵魂则是到了日光之上了。因此传道书谈论的虚空乃是指必死的肉体而言的。的确，一切肉体的享受、苦乐、贫富、劳碌、寿命、情绪等等都会消失。日光之下确实没有永久长存的肉体跟物质，不过灵魂就不会消失，灵魂会离开日光之下而到了日光之上的另外一个境界。在传道书中间，另外一个常常见到的名词是我。传道书中间常常看到有几个词，像我看、我见、我得知、我心里议论说、我以为、我查究、我说、我心里说、我转念、我知道等等。这些以我为主词的语句，我算了一下，一共出现了46次之多。这个情形啊，跟圣经中间其他的篇章完全不同。圣经其他的篇章中间经常出现的话是耶和华说，所以传道书中的虚空思想只是作者个人，也就是那个我对人生的体认，并不是上帝的训示。有限度的虚空思想对人生的某些方面是有帮助的。譬如一个人拼命赚钱，甚至于到不择手段去赚钱，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对这个做了金钱奴隶的人，虚空思想是治疗他赚钱病的一个好药方。又譬如因为妒忌报仇而想尽各种方法去打击对方，甚至于不惜陷害对方，对这种满怀恨意报复心非常强的人来说，虚空思想不失为一贴清凉剂，让他从恨的窄弄里面走出来。但是如果说凡事都是虚空，一切的劳碌都是虚空，那么人生的道路就会走上了消沉。这对于处在青少年时代的人，或者处在困境中的人，都是严重的打击，也是人生道路的错误指标。如果人生凡事都是虚空，青少年又何必努力求学呢？何必努力工作呢？他只要躺着等死就好了，这种人生有意义吗？如果人生凡事都是虚空，那些天生或者后天的残障者就不必努力克服残障的缺陷去开创一个新局面了。那么又瞎又聋的海伦·凯勒就不会成为举世闻名的文学家了。中国的左丘明是一个双眼失明的瞎子，就不会写《左氏春秋传》了。汉朝的司马迁受了残酷的虎刑，他就不会去完成那个不朽的名著《史记》了。这些对人类有贡献的残障者，都是不接受凡事都是虚空的思想，才能够奋起图强的。不受身体残障的限制， 创造了光明的人生，创造了有意义的人生。其实人生是不是虚空呢？这是一个主观的认识，而不是客观的事实。一个人如果认定人生是虚空的，他的人生一定是黯然无光的，一定是低迷而毫无意义的。但是这只是他个人的人生毫无意义，并不是说其他的人的人生也都毫无意义。读了传道书会出现一个问题，既然人生是虚空的，这个论点并不符合基督信仰，为什么传道书会成为圣经中的一篇呢？要解答这个问题，还要从传道书本身着手。在圣经旧约中间很少提到永生，传道书的第三章十一节里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是传道书提出永生的观念，这个提出永生的观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传道书中间一再提到虚空，这个虚空是在日光之下的产物，而永生则在日光之上的事实。在日光之下的肉体必然是会死亡的，肉体因死亡而不能再拥有世俗的财富、权势、享受，也不再感受到痛苦、羞辱、妒忌。这世俗的世界一切都将随肉体的死亡而消失，所以一切都是虚空的。但是永生是不灭的灵魂，在永生的境界中，人所拥有的一切是不会消失的，那不是虚空的。不过永生的境界如何呢？传道书的作者说，人不能参透。永生的境界要等到耶稣基督降生以后，在新约里才有更清楚的说明。所以传道书是在警醒人们不要迷恋世俗世界，因为世俗世界的一切都是虚空的，人要追求的是看不见的永生。如何追求永生呢？传道书的作者认为，永生是神的安排。在传道书三章十四节里说，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让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这一段话说得很清楚。于是传道书的作者讲了许多虚空，虚空之后他做了一个结论，在传道书的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里说，这个结论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这个结论是传道书作者在呼吁人们重视永生跟末日审判。这永生和末日审判要到圣经的新约中间就会明显的表现出来。传道书所要强调的虚空是日光之下的世俗世界 一切是虚空的。它的用意是要人们敬畏神，并且遵守神的诫命。所谓敬畏神，就是一种心理和观念，包括了爱神、认识神、依靠神。所谓遵守神的诫命，是一种行为和行动，包含了顺服神、服侍神。所以传道书所讲的虚空，不是消极、放弃、退缩的意思，而是指人如果离开了神，他的肉体生命将是虚空的。唯有与神同在，人生才能获得踏实的永生，才能兼顾到肉体跟灵魂的有意义的生命，人生才能避免虚空。传道书的目的是要人敬畏神、顺服神，但是篇章中用了太多的虚空这个词句，难免会导引读者走向了负面的人生。其实传道书有隐藏性的积极面，只是全篇经文里面虚空这一词用的太多了，所以隐藏性的积极面很容易被忽略了。这就好像中国古代的名著老子这部书，老子这部书表面上会让人家觉得哎呀是在讲消极、退缩、软弱，其实老子这部书真正是在讲解积极进取、刚强的道理啊。从传道书中可以得到一个启示，不要被虚空迷惑了，也不要沉醉在虚空之中，更不要用宝贵的生命来追逐虚空。人要认清虚空，摆脱虚空，才能够获得发光发热而且有意义的人生。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